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有些故事不是传奇，真实到让人久久不能忘记。立于磐石记录的就是这样一群在庚子交难中走过生死的人，那些远离家乡来到中国的宣教士，还有与他们一同守望信仰的中国信徒。今天让我陪你一起继续走进这段不该被遗忘的见证。上一集为你讲到，借着重返山西的各位宣教士的来信，人们看到了庚子教难之后重建福音事工的艰难。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韩兰芳教士当年的记载，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42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我们在此服侍和生活期间，不断有人提起那些殉道的朋友们。有个房间里放着一个婴儿摇篮，另一个房间放着他们的饭桌，一本翻得很旧的圣经和许多其他的物品都让我们想起这段歌词：亲戚祸财可舍，渺小浮生可丧，他虽残杀我身，主道依然兴旺，上主国度永久长。接下来是河津的吉长信教士的来信，他说，由上海到山西用了8周时间，搭乘汽船走了700多公里，改乘中国船又走了700多公里，抬在轿上翻山越岭走了300多公里，坐木车又走了150多公里。我们在12月26日晚上抵达河津。抵达之后，地方官为我们尽心举办了一场公开接风，甚至打发他的官轿来接我妻子进衙门去见他的女眷。这里的宣教院按照内地会不接受该省差会产业赔偿的协议还没有被修整过，看上去惨不忍睹。好在仔细检查下来，造成的损失只涉及木结构和屋顶，砖结构部分的建筑几乎没有受损。总体来讲，我们发现信徒都在迫害期间站立得稳。如果有些人犯了错，或判断有误，或考虑到当时所有的情形，谁又能深责他们呢？我们在此没有发现非常严重的倒退。有一大群人欢迎我们到来，包括时不时来参加聚会的人，也有对我们的教导感兴趣却没有特别认同我们的人。当地人说起那些在此劳作并殉道的宣教同工，着实敬重，有时甚至很感伤。从各方面我们都听到 有关这个地方良好周全的事工的见证和实证，戒烟所方面的善功尤其如此。大部分信徒都是瘾君子，这一带很多人都是在这里从抽鸦片的恶习中得释放的，他们也都保留着在戒烟所等待医治、接受基督教导的回忆。在如何重启这一善功的事上，我们仍在等候主的引导。我对此毫无经验，但因为不断地收到邀请，所以近期内为这些病人提供帮助便显得很重要。我想请你们带着祷告的心来了解一两个特殊案例。这里有一位生意兴隆的业主，对真理有完全的了解，并定期来教会。他显然真的对福音感兴趣，但不知如何放弃鸦片生意带来的厚利。他处于这种灵魂不安的情况已有一些时日，不断地流泪祷告，求神赐能力打破他的罪，但目前为止他仍没有能力去行他认定是对的事。当母国的教会中常有不愿放弃酒类和鸦片贸易所获利润的会友时，我们便不难理解一个来自祖祖辈辈都浸淫在异教文化中的人在这一点上改邪归正的困难度。
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还有一位衣着入时的富有书生经常来聚会，他对基督教教导的认知很丰富，他的继母则热心地侍奉偶像，提到基督教的任何事都让他受不了。这位慕道友花了大价钱收集了大量基督教和西式教育的著述，但在教难期间被全数查抄焚毁，他自然因与教会站的关系而大受牵连。但奇怪的是，也有很多反对他的指控，有人认为他的行为极其可疑，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该怎样的帮助他。还有我们的一个福音之战，山间一个有12个窑洞的村子，全村只有70人，定期守主日，废除了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每日聚集敬拜主，全村都附在福音的影响力之下。我和太太每个月分别在不同的日子走访这个村，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这里扎实地建立教会。另外不时有人表示对福音感兴趣，不能一一列出。好在我们在这里采取对外敞开门户的方法，恳请你们为此祷告，为我们代求，在见证基督的良机之下充分获得所需的力量。下周就是中国新年节期之后，我们的男校将重新开学，现任的先生是位快乐的小个子，可他的学问实在有限，会友们倾向于聘请一位热忱的信徒做先生，胜于学问更好但不够热心的人。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村庄和家庭邀请我们去造访，服侍的机会比比皆是。我们需要力量、能力以做更清晰的语言表达，并以智慧和审慎处理中国处境下的特殊事物。我们需要爱的力量、属灵的能力和极大的恩典，使我们的事工得以有长久的果效。各位愿不愿意在这些事上继续用祷告来帮助我们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简维正教师的来信。他说，也许上个月最重要的事便是我们的天父赐下充沛雨水的恩典。有些人很难相信万里无云的晴空不能带来喜乐，但是在吉州这片土地上，当一天又一天所需的雨水迟迟不来，秋收的庄稼前景越来越渺茫， 人们都恳切地举目望天，为一点点下雨的迹象而欣喜。这就是我们今年夏天的情形。在七月初的两周内，我们的思绪被带到1900年动乱发生的那些求雨队伍上。这些队伍由一些男子和男孩组成，他们身上装扮着绿色的树枝，一边吟唱着，一边敲锣打鼓放鞭炮，不断地匍匐拜倒，用头磕地。其中两人抬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陈列着一份向天公祈雨的祷文和一束焚香。我们所住城镇的南门已经关闭了几周，因为百姓们认为引起干旱的噪音来自南方。播种的最后期限将近时，人们变得更为恳切。在求雨队之外，店铺门口还陈列了挂着求雨祈文的树干和树枝。地方官拜访了几处庙宇，从官教中出来，一路走回原处。我们也频频聚会，特别为雨水祷告。7月6日那个周日，我们和大宁、西周以及其他宣教站联合，特别为此祷告，并在接下来那周每天晨昏两次都举行同样的祷告会。
我敞开我心来敬拜你，自由拥有全能上帝，敞开我心来歌颂你，完美救赎以马内利。
灾后的重建挑战重重，在简维正教士的来信中，关于祈雨的技术更像是一面镜子，让人看见那个时代人心深处的恐惧和迷茫。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